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3月16号星期六，以下是时事一周节目。我是张富杰，在今日的节目内容方面，我们会包括报道，随着老龄化时代来临，中国养老金是否够用引发外界的关注的。另外，中国电影资料馆的招聘信息要求部分职位一定要是中共党员才能够符合资格被网民调访的。另外，中国全国人大审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组织法》修订草案在3月11号的闭幕仪式上表决通过。分析人士说，这个是继取消总理记者会之后，进一步从法律上降低中国国务院的位置，更加扩大总书记习近平的个人权力。而反思小红书的废墟论，一位香港废墟专家从全球的废墟中政治觉醒。
咁但系政府点解唔保育佢咧？由得佢变成一啲废墟之余，有时都唔止系废墟，直接由得佢烂，变成一堆乱石，你最后甚至认唔到呢个系一个咩地方？会唔会有其他嘅正因素？会唔会想抹走一啲历史？咁我唔知，我亦都唔做无谓嘅猜测啦。
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我哋就首先嚟讲到一位叫做声称嘅废墟专家。怎样从全球废墟中觉醒？
香港的废墟遗址衰落论述并没有因为香港政府近月推出的盛事连连宣布每个月放烟花和免费派雪糕而停下来。小红书上仍然可以看到大量中国大陆网民嘲讽香港政府记穷。废墟之说继续是不胫而走。不过已经迁移到英国的一名香港废墟界鼻祖就坦言，取笑揶揄当中虽然言之有理，但最重要的就是作为香港人要从迈向衰退当中作出政治醒觉，从全球各地的废墟当中反省本身的政治觉悟，免受极权洗脑，并且参与推广普世民主价值，贡献一己之力。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采访报道。
废墟遗址这些针对香港的负面论述并没有因为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最新一份财政预算案中宣布一系列吸引境外游客的措施而停止下来。在中国的社交媒体微博和小红书上，大多数中国网民都质疑成效，并且写到不会有人特登去香港看烟花，并且直斥香港当局提出的建议措施毫无吸引力，认为浪费钱，烟花看多亦都没有兴趣。承接住近月的废墟遗址论，香港在这些带有负面嘲讽态度的中国网民眼中已经是一无是处。热爱废墟的香港废墟界人士当然是百般滋味在心头。对旧有事物有特别偏好的这些香港人来讲，废墟在香港就从来都存在着的。被废墟界誉为老前辈的民间组织方形紫色创办人声称，就是其中一位对这种论述深深反思的一位香港废墟专家。他近日接受美国之音中文部的专访，诉说了他整个全球探索废墟的历程，由冲出香港到访日本军舰岛，以至台湾228事件的废墟，以及探索曾经发生过核灾难的乌克兰切尔诺贝尔核电厂，他回顾检视了废墟政治觉醒的重要性。他首先回答说，香港废墟遗址论确实是笑中带泪的。
我觉得这个揶揄是笑中有泪的，因为现实你知道他是步向衰退啦，佢唔會去到廢墟嘅，唔會去到吞納島咁勁嘅廢墟，佢唔會。但係佢真係步向衰退，無論係經濟上、民生上，各樣都係。咁但係你話大陸網民係咪真係叫揶揄？我有時候覺得你聽翻，其實又唔係，佢真係有道理喺入邊嘅。
咁樣廢墟點解同政治有關咧？係聲稱故弄玄虛、賣弄政治、博取瀏覽量啊！他對此一概否認，並且說他從來在廢墟界都不是爭取知名度的人士，只是默默耕耘，希望為歷史保育工作出一分力，但越是在香港參與過當中的過程，越是感覺到爭取保育廢墟本身就是一個政治角力的過程。他說香港政府懶理廢墟，最明顯的例子就是英國駐香港軍隊在二戰前興建的醉酒灣防線。 廢棄之後，只係由得佢自生自滅。喺爭取其他眾多廢墟保育過程中，關注保育項目能否賺錢成為一個重要嘅誘因。佢繼續話：
咁但係政府點解唔保育佢呢？由得佢變成一啲廢墟之餘，有時都唔止係廢墟，直接由得佢爛啊，變成一堆亂石啊！你最後甚至認唔到呢個係一個咩地方？會唔會有其他嘅政治因素會唔會想抹走一啲歷史？咁我唔知道，我亦都唔做無謂嘅猜測啦。但係我只係睇現實，原來係會咁樣由得佢哋，即係佢本身就係一啲好需要評價嘅歷史啦。
聖青透過日本廢墟界的朋友協助之下，曾經以非一般觀光的途徑登陸軍艦島，涉獵島上的面積達到四成半，遠較遊客觀光船所允許的5%為多的。他說理解日本政府對待過往黑歷史的態度，在向聯合國申請軍艦島成為世界文化遺址期間，只是強調他的煤產抗能的一面。當他親眼看過軍艦島上多處的廢墟之後，他懂得分辨政府和民間對過往戰爭歷史的態度。他說：
那你說我是不是幫日本呢？又不是的。你知道日本皇軍都對我們香港做過很多很差的事，生命法會這些，那我一定不會幫他。但是你知道我會從正確的歷史上面去認識這件事裡面，那其實我對這件事是不是那麼嚴重去勞役一些人在軍艦島裡面，我是有少許傳言。因為正統上面又好像除了有人口述歷史之外，又好像沒什麼很重要的史實是講過軍艦島去勞役一些人。
他更加憶述到一次在日本訪問一條廢村裏面的一間普通診所，從廢墟相片中發現診所以往的醫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一位皇軍的軍醫，相片中看見他曾經踏足北京，還在一些地標上影相留念的。聲稱繼續說：
那我就會深思，這個人其實他是不是會有殺過中國人，或者甚至殺過香港人呢？咁但係睇佢相入面，其實佢只係一個隨行嘅軍醫嘅啫喎。咁佢可能救日本人之餘，亦都有可能會救中國人。其實有好多呢類型嘅思想喺度。
喺佢到訪台灣嘅廢墟期間，佢介紹台灣廢墟界朋友帶領佢到訪一啲被害者平房的故居，其中一個人曾經書寫信件批評當時228事件的國民黨政府，在白色恐怖統治之下不夠一個禮拜就被捕遭到槍斃了。
我覺得他除了勇氣之外，我覺得他反而是有一些絕望感，因為在那個年代，即我都是看一些歷史和一些書講，其實他們的絕望感很強的，那直情是他覺得沒有辦法的，我怎麼都要做完這一次，我知道我咁樣公開咗一啲嘢，其實就應該係冇命，都唔使點講啦。但係我唔公開唔得，我一定要俾除咗政府之外，好多人都知道，因為佢可能政府一定知道自己做過咩衰嘢啦。咁但係好多平民可能未必知得咁多嘅，咁但係佢要寫出嚟。我諗佢嘅理念係蓋過咗佢嘅勇氣，勇氣可能係一剎那嘅，但係佢嘅理念係一路緊隨住佢。一路做落去嘅嘢咯，佢只要堅持啦，你哋先可以寫到咁多嘢去批評呢個政府。
有關呢一個香港廢墟專家點樣從政治覺醒中繼續移民到英國，在英國繼續探索廢墟的故事咧，詳情請參閱美國之音粵語組網站，網址是 voacantonese.com。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全国人大审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组织法》修订草案在3月11号的闭幕式上表决通过。由于草案当中明定国务院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分析人士认为这个是继取消总理记者会之后，进一步从法律上降低中国国务院的位阶，更加扩大总书记习近平个人权力。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庄志伟在台北的报道。
中国现行的国务院组织法通过在1982年，事隔了4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3月5号指出，今次的修法是基于中共20大强调的转变政府职能，优化政府职责体系和组织结构，为了适应新形势、新任务和新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务院组织法修订草案总共20条，修改条文中最受外界关注的是在草案第三条新增国务院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内容。3月6号在台北一场由政大国关中心举办以中国全国两会为主题的研讨会入面，今次的修法被与会学者拎来同今年两会最受关注的取消总理记者会相提并论。在台北政大国关中心副主任黄信贤就这样讲，
这一次应该会更明确的区分开党是负责决策，而政府是负责执行。所以从政府工作报告这一次要修订的国务院组织法以及没有总理记者会，从这三点大概就可以看得出来国务院的性质地位越来越。
今次应该会是更明确区分党是负责决策，政府是负责执行，所以由政府工作报告、今一次的修订的国务院组织法以及没有总理记者会这三点就可以看得出国务院的性质地位在中央之下越来越清楚。台湾政大国关中心主任寇建文指出，过去十年中共政治发展轮廓核心的大方向就是权力集中，不单止国家强化对社会和市场的控制，中共的权力都是扩大紧，最后集中在领导人身上。他是这样讲，
修改后的这个第一章的总则里面就有提到了，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体统一领导，要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和党中央的决策部署。所以这时候我们已经可以看得出来，国务院它的这个自主性是更为这个淡化。
修改后的第一章总则提到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体统一领导，要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和党中央的决策部署，所以这个时候可以看得出国务院的自主性淡化。在香港的美国詹姆斯敦基金会资深研究员林和立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就说，中共二十大以来习一路强调党领导一切，包括经济和金融领域，他是这样讲，
即使是毛泽东的时代，希望所有的权力都抓在自己手里面，可是毛泽东还得把一部分权力分出来，尤其是因为毛泽东不太懂经济，还是在党内稍微懂得经济的这个小参军啊、邓小平啊那些人物。
即使是毛泽东的时代希望将所有权力都在自己手里面，但是毛泽东都是会将一部分权力分出来，尤其是因为毛泽东不太懂经济。对于备受各界关注迟迟未召开的三中全会，在台北的亚太和平研究基金会执行长董立文在出席国策研究院举行的研讨会时候就说，习武在两会前召开三中全会不是好像外传地遇到人事或者政策问题，而是他刻意展现的权力。他这样说，
应该是这么看，习近平故意展现他这个至高无上的权力，跟毛泽东一样可以随时的要开不开，过去只有毛泽东有这个权利。这么一来的话，习近平个人的意志凌驾在党法、党规跟党意之上。
应该是这样看，习近平故意展现他的权力，和毛泽东一样可以随时决定开会，过去只有毛泽东有这个权力，这样一来的话，习的个人意志凌驾了在法规、法和党意之上。以上是由美国之音记者庄志伟发自台北的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电影资料馆的招聘信息要求部分岗位一定要是中共党员才符合资格，被网民调访说是奴才用住才放心。分析人士说，这个跟中共官方的意识形态和言论自由整体收紧有关，除了会令到学生更有动机去学校收集有关马克思思想或者是习思想方面的课程，长期僵化的体制亦会扼杀自由创作的能量，对中国电影文化发展和人才培养产生不利影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在台北的报道。
中国电影资料馆2024年度的公开招聘显示，在基建工程管理、软体开发沟通、活动策划、联络和影院统筹营运、档案管理、学术期刊编辑等岗位，对于政治面貌的要求是必须是中共党员。 分析家话，对民主国家嚟讲，要求系中共党员先至能够做电影活动策划等岗位，或者系好难想象。但系中国电影资料馆其实系隶属于中共中央宣传部，佢下属嘅一个直属嘅事业单位，所以招聘要求必须具备共产党员嘅资格，只能话系唔意外。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中共政军与作战概念研究所政策分析员陈永轩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的时候说，中国电影资料馆的电影技术研发这项的职缺在2023年的时候曾经要求要具备中共党员资格，但是2024年的招募并没有。相反地，档案管理的职位在2021年和2022年都没有限于中共党员，但是自从2023年开始就要求必须是中共党员，今年都不例外。所以从招聘的条件来看，他推估中宣部和他辖下的中国电影馆在用人方面有三个可能。首先，这些职缺是中宣部各个单位提报用人需求，由各单位的主官是批示，所以是否需要具备党员身份可能跟招聘单位的主官偏好有关，亦都跟这个职位好不好找人有关。其次，这个招募单位可能本来只有针对人选，亦就是这个职位可能是因人而设立，所以雇主会引导依照要聘用的个人条件来到设立门槛。
那最后的话呢，其实我从整体观察来看，中宣部在征才对政治倾向要求是逐年变严格的，其实跟官方的意识形态跟言论自由整体收紧也有关。
陈明轩说，最后的话，其实他从整体观察来看，中宣部在征才对政治倾向的要求是逐年是变严格，其实跟官方的意识形态和言论自由整体收紧也都是有关系。他说，但这个可能会对中国电影文化产业产生一个排挤的效应，因为很多希望可以拍出好电影，对电影产业有理想的人，可能因为身份的限制而无法进到体制里面工作。而在政府体制里面工作的人，或者比较是功利地想去追求一份稳定的工，但他不见得是对电影产业有什么理想。
那这个体制久而久之就会形成僵化，这对长期的中国电影文化发展和人才培养是会产生非常负面的影响。
他说，那这个体制久而久之就会形成僵化，对长期的中国电影文化发展和人才培养是会产生非常负面的影响。台湾电影工作者小爱对美国之音说，他觉得首先是要先界定什么是中国电影，因为中国电影本身他在国际上被看到真的可以称之为是电影的东西，同现在中国政府介入要做出来的内容，那种官方想象的中国电影是两件事。他认为中国电影馆对中共党员身份的要求是希望是招聘来的人是思想纯正，他们有技术或者是学术上的专业，可以为出产内容是把关，以确保呈现出来的东西百分之百对党有利，好对外展现出一个正面利害的大国的形象。讲清楚一点，就是用党员身份的限制来到将它变成一个政治宣传战的手段。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政策分析员陈永轩说，中国电影一直是中共政治宣传的手段之一，而主旋律的主题在不同时期都有不同的变化。
所以它其实是电影跟政治宣传之间，它是有一个脉络的，就是从军事的家国情怀，到后面谈论的是一些乡村振兴啊、脱贫攻坚这些时代主题，然后最后是去重塑中国民众他对于这个历史他的记忆。
哇，所以其实电影和政治宣传之间它是有一个脉络的，就是从军事的家国情怀，它后面谈论的是一些乡村振兴、脱贫攻坚这些时代主题，然后最后就去重塑中国民众对于历史的记忆，所以电影和政治宣传在中国来讲是密不可分的关系。中国纪录片导演亚文对美国之音说，中国电影资料馆对党员身份的限制将限缩最需要创意的电影产业的言论自由和创作自由，压制人的精神生长的空间，其实对整个民族发展是不利的。不过他亦都无奈地说，这个国家就是一党专政，是一个共产党统治的国家，就是这样的处境，亦都是现实。他说纪录片是他生命的支撑，虽然现在拍片不易，出门都要报备，但他绝对不会轻易放下摄影机，现在他就用以前拍摄的素材重新剪成一个个全新的片，仍然期待有一天能够在内地放映。他说，中国有一大批好像他一样的纪录片的导演，你是不得不承认你无法发声，但生活是继续，你必须要走下去。 以上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陈坤在台北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每日的粤语广播已经开始作出新的安排，我们的节目时间浓缩到每日30分钟，从国际标准时间1300开始，即是香港时间每晚9点正，为各位听众带来更加精简并详细的新闻与分析报道。我们都请各位浏览美国之音粤语组的网页和社交媒体，包括 Facebook、YouTube、Instagram 以及 X， 可以获知更快更新的新闻报道内容。美国之音粤语组的网址是www.voacantonese.com，在 Facebook 的网页名称就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 Instagram 以及 X 的账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欢迎你继续收听收看并且浏览美国之音粤语网。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随着老龄化时代降临，中国的养老金是否够用呢，就引发了外界关注。中国总理李强4月5号在他的政府工作报告当中提出，城乡居民的基础养老金每月最低标准提高人民币20元之后，引起了强烈的反应。部分舆论就质疑，在当今中国社会，这笔钱是否能够真正有助改善农民等基层人士的晚年生活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高峰在香港的报道。
年过70的湖南人朱先生目前在广州过着退休生活，每月拿到接近3200元人民币的社保。他对美国之音说，到手的养老金比起公务员仍然有很大差距，但是这笔钱已经相等于不少基层农民一年的退休金。
所谓的公务员啊、退休金啊、养老金啊要高很多。
朱先生说，公务员的退休金、养老金啊，咁比起一般人是高很多，跟他自己比较的话是高一倍都不止。按照一般情况，银行、学校职员的养老金比起一般人亦都会高一倍。农民的社会保险的确是低到不成比例，他们普遍能够拿到的都是100-200元咁上下。屋企如果冇仔女养佢哋嘅话，基本上系非常咁困苦。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喺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其中包括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每月最低标准提高20元。政府工作报告起草组负责人、中国国务院研究室主任黄守宏同日表示，当前中国国家财政承担的城乡居民养老金最低标准是每人每月103元。依家全国有1,700,000人领取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最低标准提高20元后会达到每人每月123元，增幅是 9.4%。是近年来上调幅度较大的一次。湖南人朱先生好似中国不少老百姓咁，对于当局高姿态宣传长者每人每月可以攞多20元的养老金极为不满。
就是加200我都觉得加少了，不要说
朱先生话，唔好讲话加微不足道的20元，就算是加200元他都觉得是加少了。他批评当局玩弄数字游戏来到掩耳盗铃。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独立评论人蔡慎坤表示，中国当局一向都不将农民放在眼内。
他认为已经对你们很开恩了，我给你加20块钱，这个比例很高。
蔡慎坤说，中国当局认为提高基础养老金已经是对农民开恩，上调20元这个比例是已经很高，过去中国政府是不理会农民的，当时的农民是一个先都没有，只不过后来有一笔所谓的养老金的补贴，这个补贴的标准实际上是非常低，按照现时的物价，20元顶多就是买两个鸡翼或者是吃两碗面，根本做不到什么事。据中国青年报3月3日报道，中国全国政协委员连玉明提案建议启动全国范围内的农民养老金统一上调， 在现有基础上每人每月至少上调100元。评论人蔡慎坤认为提案所建议的数额相对合理，他说当局将基础养老金每月提高20元，与其说是向基层农民施恩，都不如说是羞辱他们。
2020年的时候，你对全世界宣布啊，中国已经全面的脱贫了，都已经呢
蔡
慎
坤
说，
2020年中国对全世界宣布已经全面脱贫进入小康，但是现在仍然有1亿7000万人领取100元人民币的低保，每月100元，一年才是1000多元，这些人是真正的贫穷，是赤贫。那你又怎能够说中国已经全面脱贫呢？对于1亿7000万人这样的庞大人口来说，在100元的基础上再增加20元当然是一种收入，每年的维稳经费上10000亿，军费能够公开的今年是超过16000亿，但是你对1亿7000万的低收入阶层就说加他们20元，你这么孤寒怎样讲得过去呢？根据台湾中央社引述的公开资料，中国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的最低标准在全国各省市并不相同，最低的是云南的103元，四川湖南是105元，辽宁黑龙江108元，安徽湖北等8个省介乎110元至到115元之间，福建江西等5个省区介乎120元至140元之间，海南广东等7个省区介乎150元至到199元之间，一线城市以上海金额最高达到1300元，北京就有887元。
在一线城市它的财政收入要好一些，这些城市里面呢它主要是当地的财政来补贴了。
蔡
成
坤
说
一线城市
的
财政收入是会好
一
些，这些城市里面主要由当地的财政来补贴，在那些偏远贫穷的地方当局并没有能力补贴财政，因为它的财政都是靠中央财政来拨款的，它自身是没有财政的生产能力创收能力，中央给多少他他就使多少。由于养老金偏低，根据蔡慎坤所说，中国基层农民的晚年普遍不如意，甚至有老人因为感到前路茫茫而走向绝路。
如果靠不了子女，中国是很多的农民啊都选择自杀的。
蔡慎坤
说
中国有很多农民因为无法依靠子女最终是选择自杀，现在一般的独生子女或者是子女都去到外地城市打工，这些留守的老人过着极其艰苦又没有希望的生活。过去会有些大学教授进行农民自杀的调查研究，后来因为校方不容许，这些社会调查研究就停了下来。台湾励志协会执行长赖荣伟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20元对于经济发达地区的人来说可能只是湿湿碎，但对于经济有困难的老人家来说仍能发挥作用。
可是可能对一些比较落后的比较没有那么大城市人来讲的话，
赖荣伟说对一些比较落后没有那么大的城市来讲，这20元分分钟是很重要，因为很多老人家没有收入，如果能够多10元、20元对于他们来讲都是有帮助的，所以不要看小这笔钱的效应。赖荣伟相信当局提高基础养老金固然是为了回应老百姓的诉求，但是亦都不能够排除是为了维稳。
因为现在中国的经济不好，贫富差距可能会拉大。
赖荣伟解释，现在中国的经济不好，贫富差距扩大了，失业率又高企，令到老百姓不得安稳，提高养老金肯定有社会维稳的意义。但是赖荣伟质疑这样做的成效，担心地方政府或者是基层会做手脚，将早已存在的隐形债务进一步提升。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好了，那就结束了今天的时事一周节目，我们在下一次的节目时间回来再会。